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三十篇四节到三十一篇十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大卫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以及大卫信靠神的祈祷。就好像挨了医生打一针一样，来自神的愤怒呢，我们自然会觉得不舒服的。不过这些只是一阵间的影响，好的作用就要持续地出现了，就让神的愤怒对我们来说成为一阵打针的刺痛，其实是警告我们要离开罪恶嘛。安逸无忧令到大卫呢，什么说话都听不入耳。虽然大卫知道自己的荣华权力都是神所给予，但是当这些落到自己头上之后，他开始变得骄傲。财富、权柄、声誉对人呢会是有毒害的，亦都令人觉得自满、安全，认为没有神都得啊。但是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很容易破碎，我们千万不要陷入这种的安全的陷阱当中，我们都要依靠神来去寻求真正的安全。这样即使熟世的财产都失去，我们亦不会动摇。大卫求神拯救他，他求神制止那些制造麻烦的不义之人。神公义慈爱，喜欢拯救自己的百姓。大卫就是根据自己对神的名字、对神的性格所了解呢，他就向神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但我们真是信靠神吗？大卫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显示出他对神的全然信靠了。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的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都用了这句说话，显示出他对父神的绝对信服。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记载，司提反在被石头打死之前亦重复这句说话。司提反相信死亡不过是将他从神对他今生今世的看顾过渡到进入到永远的看顾。我们应该将财产、家庭、职业、都完全奉献给神。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大卫为什么突然提起了拜偶像的事情呢？大卫是在这里将自己对神那份全然忠心和很多以色列人对虚无的崇拜来去进行一个对比。大卫和少数其他国王呢，虽然很努力地消除异教的敬拜，但是异教的崇拜仪式却从来没有彻底在以色列和犹大当中消失过的。一个与偶像有瓜葛的人 显然不能够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将今天的偶像，例如财富、物质、成功等等，放在第一位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指望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神是最高的权威，我们效忠的对象应该是神。大卫时代军队是需要广阔的地方才可以进行到军事训练的，大卫就为宽阔之地来去感谢神，使他在神的疆界之中可以自由驰骋。如果你受到神道德疆界所限制，那你就要记住了，其实神给了很多自由你的，是远超过你需要的程度的。请用神给你的机会来作出适当的决定。如果你能够很智慧地运用神所给的机会，机会就会将你引向胜利。在表述自己的情感方面，大卫写出了每个人在被恨恶、被拒绝的时候都会感到的那种无助、无望。我们认识了自己和至高真神真正的关系，是比较容易去接受逆境的。虽然我们的敌人看起来现在好像占上风，但是他们最终都要变得无助、无望。认识神的人最终将得到胜利。神是保守我们的，我们今天才可以有勇气。大卫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这句说话表达出他的信仰。大卫认为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在神掌管之中。我们知道神是爱护我们、关照我们，神亦使我们无论什么情况境遇当中都可以得到平稳的信心，这样就能够保守我们不会糊糊涂涂的犯罪，随随便便地处理的事，或者忽视了神的时间表。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意味着诗人在呼求神的帮助。诗人经历过神的怜悯，于是面临危急的时候，诗人就会恳求神的怜悯，而不是投靠人的解决方法。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是很美丽的表达。古希伯来文的注释这样说，神的脸就是他的受膏者，就是尼赛亚。看看神是个灵，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去看、怎样去想、怎样去做，但是主耶稣降世就让我们见得到天父。耶稣就是神的面，经由耶稣我们可以认识到神。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面，藉由耶稣，神对罪人的救赎和帮助可以顺利完成和成就，实在奇妙。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31篇的内容。诗篇31篇19节记载，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恩惠就是恩典，所指的是神不凭对方的价值或者功劳，全然是白白赐下的那份的大爱。神恩浩大，你有没有告诉人家神对你有多好？诗篇107篇1至2节这样记载，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很多人喜欢提起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戚、他们的老板、他们的牧师，不过呢就很少有人会讲到神的恩典。神太好了，你上一次向人诉说神有多么好是什么时候的事？诗篇31篇20至24节经文记载，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密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的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口舌的争闹所指的就是令人疲倦又折磨人心的争争吵吵。没了口舌之争的生活，实在是平坦顺利的人生来的。这个都是圣徒所希望过的生活。急促这个词语是指受到惊吓而有所惧怕。诗人暂时对于神的护卫是失去了信心的。但是这个只是诗人的心态，并不等于事实说神的保护真的终止了。圣徒因为软弱而感到失望，这个时候更加要坚定他对神的信心。耶和华的圣民啊，这一句就是诗人根据他对恩惠的体验来到勉励圣徒呢去作出见证。诗人亦都劝说众人可以一起加入赞美神的行列。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被称为属灵的珍宝，却经常被人所误用。这首诗篇的标题是《大卫的悔悔诗》。在提到以色列的未来的时候，特别要用悔悔这个希伯来字。我认为现在有些神学院呢，是已经变得太过学术化，太过依靠个人的魅力，再加上推广事工方式地推销自己，强调学术的成就。如果他们肯好好地研读这首诗，就会知道神对以色列的未来是有一个计划的。他们能够知道，那就好了。但是要明白这一点，还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悔悔诗的用法和以色列国是有关的。但以利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记载，民间的智慧人必悔悔多日，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但以利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又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但以利书十二章三节又记载，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利书十二章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记载，主耶稣提到以色列国未来的苦难是这样讲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主耶稣的意思是，当他们见到先知但以利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那个就是要逃命的时候。那我不知道那行毁坏可憎的究竟是什么。我亦读过很多本解经书，有些作者呢会用两三章的篇幅去到说明，却依然解释不到究竟什么意思。其实我只用一句说话就可以了，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我不想去探求行毁坏可憎的事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只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注意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主说读者经的人需要会意，启示录第六章到十八章告诉我们大灾难期间要发生的事，启示录第十三章就说有两个兽和世界的独裁者要来， 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记载，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知道很多专题文章提到666，你想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吗？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不知道。写这些书的作者以为他们知道吗？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将来有一日，神会向他的百姓显明的。诗篇第32篇是悔悔的诗，是教导神的百姓怎样面对未来的。有学者认为诗篇32篇是悔罪的诗，大卫认罪的诗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诗篇第51篇，这篇就是大卫认罪的祷告了。根据撒母耳记下12章7节记载，当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人之后呢，大卫就开始认罪祷告。在诗篇第51篇，大卫求神赦免他的罪。至于诗篇第32篇呢，记载什么？是大卫认罪，神赦免大卫以及大卫的罪被遮盖之后的事，他怎样蒙神赐福。诗篇51篇12-13节，大卫说，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许愿，如果神赦免他的罪，他就要将神的道去教导罪人。这个是大卫在诗篇第32篇所写的悔悔诗。所以诗篇第32篇并不是悔罪诗，而是悔悔诗。世人都是罪人，唯有蒙神的赦免才能够活出真正生命。诗人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白罪得赦免之后的福乐，又劝勉后人享受与神同行的幸福。悔改意味着人要告白自己的罪，蒙神的饶恕，恢复神人的关系，开始新的生活。人是由神所创造的，离开神就没办法有纯全的生命。罪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神就应许要赦免人的罪。这样是保障了人即悔改恢复生命的坐标和前进的方向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记载，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诗篇第32篇和第51篇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大卫他以卑鄙的手段得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后大卫悔改，罪得赦免，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诗篇32篇的内容可以分成以下四部分。1-2节是诗人得蒙赦免的喜乐宣告，3-5节讲述诗人悔改之前的煎熬，承认罪和得蒙赦免，6-10节就是诗人根据亲身经历的劝勉，最后第11节诗人劝勉众人都要赞美神。诗篇32篇第1节经文记载，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在这里悔悔他的读者，告诉我们他向神认罪，神赦免他的罪，亦恢复他的灵性，让他蒙福。于是他写下这首蒙恩的诗歌。经文中有福的就是蒙福的意思，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人便为有福，当中的有福呢，是用紧同一个字。诗篇第一篇的福只有完全人才能够拥有，但我们都不完全。其实诗篇第一篇所指的主耶稣才是完全人。有福的人是不从、不站、不坐，一个完全人是不做这些事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记载，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律法是要定我们有罪，但是不会定主耶稣基督有罪。诫命和律法亦不能够为人带来福气。诫命是要求绝对的顺服，不过人做不到，于是就带来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记载，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常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冇一个人够胆话佢已经达到神喺律法上嘅要求。如果你话你达到律法嘅要求呢，咁样你就可以请主耶稣由神嘅右边嗰度让位俾你，因为嗰个应该系你嘅位置啊。你系完全噶嘛？其实我哋唔完全啊，不过主耶稣基督先至系完全。诗篇三十二篇一节讲到，罪得蒙赦免嘅人呢系有福嘅人。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当他替罪人死的时候，他就合乎了神的公义，又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圣洁的神可以成为公义的神和救主，他是公义的，令信靠主耶稣的人得以称义。当人将信心建立在基督身上，就因信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罗马书四章五节记载，唯有不作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因此成千上万的旧约信徒，由亚当夏娃时代开始，他们都是因为寻找女人的后裔，期待主耶稣基督成就的功，因而得救的。大卫表达出这种福气，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是蒙福的。诗篇第三十二篇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是要将罪归于或者转嫁于信主的人身上的，因为这些罪已经被归到基督身上了。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记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呢？大卫就叙述了他想隐藏自己犯罪的经历。在诗篇三十二篇一至二节当中，诗人三次重复了同样的内容，分别有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不算为有罪。这一种是希伯来式表达完全的方式之一。前那两次所讲的就表明出于神主观的爱带来的饶恕，至于第三次讲的是表现出神根据客观公义定律的赦罪。诗篇第三十二篇三节记载，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坐在宝座上，环顾周围的群众，他说，没人知道我做过什么，没人知道我的罪啊，我收埋得好好。不过大卫良心不安，经文告诉我们，连他骨头都令他不安，他消瘦，周围的人都不安，觉得大卫应该看医生，他好像得了重病，而他就一直忍受这种的痛苦。诗篇三十二篇四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如同夏天干旱所指的是因为太阳暴晒而干涸的巴勒斯坦旷野，比喻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他们灵魂的状态。大卫的情绪变得阴沉，在同拔士巴犯奸淫又设计谋害乌利亚之后，大卫呢拒绝不认罪，以为时间是会令人淡忘一切，殊不知这样做其实是与神作对，都是跟自己最大的益处在作对，令他身体变得衰竭，原因是心灵的痛苦一直解除不了。他察觉神的手在他身上变得沉重，处处拦了他，挫败他，让他每件事情都在碰钉，生命的齿轮不能够再契合运作，自由自在的日子消失了，他的存在就好像干旱的旷野一样毫不畅快。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犯罪的， 不过你不能够以为这样做之后是没事的。这些是得救的人和未曾得救的人两者最大的区别。如果你是属世的，你可以暂时逃避到罪的刑罚，但是神的儿女就不得了。黑夜白日，神的手在大卫身上沉重。哥林多前书11:31-32，保罗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如果我们不自己去分辨，神就会审判我们。神是要管教他的儿女的。撒母耳记下12:1-7记载，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见大卫，责备他的罪行，说，大卫，我要跟你说一个故事。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听完之后，大卫立即低头认罪。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